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是有着何等大的盼望，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活在我们里面，而这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真的都没有跟我们任何一个人商量，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计划了这样子的救恩，然后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就让主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就是要将我们这些所有在肉体在律法之下的人能够赎出来。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有这样子，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宝贝活在我们这样的瓦器里头，就是要彰显这莫大的能力乃是出于神。主，感谢赞美你，让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继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你自己这样伟大的真理。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个系列里头啊，一直是想要讲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靠信心生活，怎么样靠信心生活。前几次呢，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讲因信称义这个很基本的这个道理啊。就像上次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一个患血漏的妇人，他就是自己给自己说，没有人告诉他自己给自己说，他如果能够摸到耶稣的衣上穗子，他就必得医治。这个呢，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圣经里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例子。等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在圣经里就记载到，有很多人都想去摸耶稣的衣上穗子，凡摸着的都好了。所以他在这里头是一个真的是个信心的先驱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关于信心的一个秘诀，信心就是怎么样跟耶稣基督挂上关系，就算他只是好像摸着他的衣裳穗子都能够让他得医治。但这次呢，我们会更深的一步讲怎么样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我用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啊，我是谁。这一个如果想到这个呢，大家可能想到曾经看过的一个成龙的电影，对吧？他基本上讲这个就是说他失忆了，对不对？一旦你失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就不能跟过去的就是自己曾经有的那些技能呀，那些人呢发生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记忆在这其中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但同时你也会发现我们人是很矛盾的，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好的那些东西呢，我们当然当我们跟那个记忆一切断，我们就不能够好像进入那样子的生活当中了。但同时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又有很多不好的记忆，那些记忆呢就是常常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的时候被这些东西影响一生之久啊。像这幅图画说 Don't judge me by my past, I don't live there anymore。这种你可以想象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过去曾经真的有不好的过去，今天他想要重新做人，他希望别人不要把他跟他自己的过去能够挂在一起，他希望他自己跟过去也不在一起。所以我们人真的是很矛盾的，你就会发现啊，你要想要把过去分开的话，好像那个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另外问这个问题啊 ，Who am I？ 我是谁？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集体的环境当中，大家都知道，我们人都有一个很强烈的希望跟周围的人有一个认同感。这个呢，尤其是当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还没有很好的建立的时候，你如果去看青少年的话，他们在很多的人当中，他们为了跟周围的人有一个认同感，他们其实就活得很假呀。我儿子经常就跟我说，他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子的，特别假，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喜欢他，为了在别人眼中他能够让别就真的就是能够被别人所接纳，他们呢就不能够表达他们真正的自我，他们是活在一个假象里头啊。当然呢，我就说人真的是很矛盾的，当人在这样的生活当中过久了，然后常常觉着在别人的这种眼光和压力之下生活是很不开心的，这个呢其实就是某种律法了，对吧？就是某种律法，人就会有另外一种想法，英文叫做 I am defined by me， 你看没有，这个呢，一个就是呵呵自由主义的这种，就是 liberalism， 对不对？我是被我自我所定义的，所以呢，我不需要受任何的人的约束。你说在美国现在社会里头，就像人可以去，应该去上男厕所和上女厕所，这个也都是在反映，大家看到没有，都在反映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吧？都在反映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这一个问题呢，看着是，就是也可能大家都很常见这个问题，但事实上真的是非常深刻的。你如果仔细想一想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对我是真正满意的，没有一个人对我是真正满意的。你再仔细想想，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啊，背后都有一个推动力，想对自我满意，想对自我满意。我这里举几个片子让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一种想对自我满意的一个方式。这位男士呢，2001年的时候是409磅，然后03年的时候245磅，6个月之后只有209磅，再过了4个月之后只有184磅，这样一个健美的身材啊，对不对？我相信呢，一般这种看到这种图画都是在讲某种那个这个 diet 或者某种训练方式多么能够好，能够其实就是提升你的自我形象嘛，对吧？提升你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提升自我的形象，这就是男士喜欢去做的事情之一吧，对吧？之一。另外一个呢，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都要做噩梦的，就是这张片子，大家肯定见过。就是这个呢，我曾经好像在 YouTube 上看到，真的让人看了以后会做噩梦。他就化完妆，然后照了一个这样子，然后他就拿他一个那个卸妆的那个，把这一边眼睛一擦，然后就变成这样子的了。这个真的会做噩梦啊，就是说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当然呢，这人呢也不满足于只是这么这还得要卸妆，对不对？如果看另外一幅照片的话，可能是一开始不会做噩梦啊，就是韩国的这个超级化妆啊，不是超级的这个整容术啊，就说是大概就是见了这个人不会做噩梦，见了他跟他结婚生了孩子之后会做噩梦。不是，他传说在中国有一个怎么结婚了之后，后来生的小孩奇丑无比。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原来那个是以前整过容的，但是呢这个基因没有办法整，对不对？所以呢他生出来的孩子还是很难看，所以那个好像据说，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还真要打官司要索赔之类的，这在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新闻里头都有啊。或许在现在人用这种 CRISPR 的方式，将来有一天连着这个基因都一块改变啊，这可能是人类的梦想。但是呢，这个就是你从这些事情啊，看着好像很可笑，但它真的反映我们每个人啊，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完美的自我形象，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在想我是谁，然后都在想我希望我是谁，对吧？我希望我是谁，这都是世界的方式啊，世界的方式。圣经里头也问这个一个问题。但圣经里头呢，用来解决这个大家对自我不是很满意，自我的形象不是很好，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他用的方式就是这个圣经里所讲的与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用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我们就来思考圣经里头怎么样来解决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前几次一直在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呢，这个真的是一个信仰的根基啊。我虽然不能说一个人如果在这上面没有很深刻的体会，就完全不能理解或者是领受后面的那些启示，但是呢，我可以说在这上面领受的越好，后面领受的越好。他不是完全不能领受，就是比如说当上次讲到说，如果我们一个人真的领受到因信称义这个启示，你一定这一个信息对你带来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和释放。也可能有的人经历过这个， 也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没有经历过这个。我没有经历过这个呢，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大的一个原因啊，是没有在律法之下受教过，就意思说没有真心的想过讨上帝的喜悦，然后讨不了上帝的喜悦，所以呢就不容易有产生这样子一个不容易产生这么一个原来明白上帝他不是让我靠自己的努力去讨他的喜悦，他是把耶稣基督的义白白的算在我的身上，加给我，神的义通过耶稣基督加给我，并没有分别啊，越在律法之下受教的人越对这一个真理体会深刻。当然呢，在座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一信主就听到的是比较恩典的，就说恩典的福音，所以呢就不容易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这样一种感受。但是呢我觉着就是一方面不要为了这个灰心，觉着那我就没有办法领受其他的。我觉得不需要为这个灰心。其实呢我们今天所讲到这个自我这个事情，所有的人都在面对，然后在这其中要领受到神对我们的这个救恩其实都有一个同样的原则，就是说你无论在哪一个方面你想要领受上帝的恩典都要有一个认识，说我现有的不好，然后我想脱离。以前呢只不过是在义这件事情上，今天我们所讲的是个自我，可以说更加深刻，更加深刻。所以呢一个人如果对自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想要脱离呢，其实照样可以领受后面的。我的意思说神的恩典它可以在我们每个人各个方面当中我们都可能有机会经历到。保罗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他说他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他在律法之下的人，他就对他们可以把福音的好处对于律法之下的人表现在什么地方，但对于外邦人呢，在外邦人有外邦的难处，那救恩福音对他们是什么意义，他不需要再讲律法的事情，所以在另外一方面他们还是可以领受的。但是呢同时我觉得一方面不需要感觉到就是灰心觉着我就没有办法领受福音，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也不要停留在这个光景，因为一个人就算在恩典里头，一个正常的一个跟神的关系就是说我越认识他的恩典我真的我就是说越想要照他的希望来生活，这就讨他的喜悦嘛。所以如果但是不是在律法之下呀，但是要有这么一颗心，如果一个人没有这颗心的话，在律法之下没有这颗心就等于说只在乎自己，在恩典之下没有这颗心的话起码叫做不知感恩，对吧，没有一颗感恩的心还是看重自己所以我觉得既不需要觉得灰心，但也是不需要停留在自己现有的那个光景下。我们上次讲这个因信称义真的是一个根基，因为在这个开始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可以对自我有一个，就是可以从自我里头有一定程度的脱离。因为以前来讲，那不就是说想要讨神的喜悦，为什么被定罪？就是因为人有这样一个本性，这个本性表现在什么？人就是你是 live for yourself 或者 as yourself， 就是这样嘛。然后我靠自己。我是靠着自己生活，然后今天想要来讨上帝的喜悦的时候，必然就发现自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当我能够领受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开始从这个自我跟这个自我有所分离了。因为在因信称义这个道理里头讲的是这不是你的事情，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荣耀，但上帝今天设计了这样一个方式，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把神的义白白加给我。那在这幅图画里头我是什么？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劳或者要去做的，我只是去接受神所给我的。所以整个这个思想模式呢，就从一个人靠自己生活为自己生活开始有所转移。原来跟神打交道重要的不是我怎么样，重要的是基督怎么样， 这个就是圣经里的信心跟其他的人所讲的信心不同的。所有人的讲的信心，这个信心里头都没有脱离自我，只有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是把自我放在一边来看基督到底做了什么，他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呢，如果明白这个呢，这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我觉得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根基啊。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就是在属神的信心，它其中一个特质啊，就是说你只要活在那个信心里，那个信心的果效出来是自动的。这是上次我讲反复强调，最后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因为如果不明白这个观念呢，马上我们就会就明白了信心，明白一点，然后接下来要去运作，想要活在这个信心的果效里，或者带出信心的果效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在另外一种律法当中。而这个错误呢，不光就这个错误还不是一般的，我觉得在律法之下基督徒犯的错误，这个是已经在恩典信心道路上，甚至如果你去听很多讲恩典的道理，或者讲这种神的话怎么样运作，就是讲这样子的道理的，或许讲的人或许听的人会犯的一个错误。你如果去听，你都会发现有一些真的也是我们很尊重的这些牧师，他们讲了这些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他们的信息当中其实还没有突出这么一件事情，属神的信心啊。属神的信心一个特质，信心得着那个信心，你知道吗？用圣经的话说，信心是有实质的，所望之事的实底实质，所以得着信心接下来的彰显是自动的。上次这个例子，他只要有这个信心，他一摸能力自动释放，耶稣都不知道。那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上帝所设计的整个这个生命圣灵运行律的一个规则。你只要有这么一个信心，它就可以了。那为什么我们在这其中会产生困惑呢？因为我们觉得，哎，我有信心，的确我发现我有经历到一些，但是还有一些我怎么就经历不到呢？然后这个时候，当还没有经历到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要用我们人的方式，或者要 command， 或者要干什么，或者要干什么，然后用这个来，好像觉得那个信心不够，它不是自动的，或者不完全是自动的，还需要我加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圣经里头这个信心的某个地方认识很清楚的一个表现。那我觉得从如果我们承认啊，属神的信心真的是一个，就说信心后来的那个果效，它的释放是一个自动的，只要有信心就够了，后面是自动的。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用这种理解的话，那我们再来解释为什么有的事情它并没有彰显出来，那我们就应该承认说，我在那些的事情上其实需要在信心上有启示，而不是说啊，我的信心已经够了，我今天需要去做什么。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后者是不是更准确一点？其实这里头反映什么一个我们想问题的一个什么偏差哦？我们想问题的偏差就是说，当我们在一件事情上经历过信心的果效是这么自然轻松，每个人经历过信心的，你都会发现，当属神的那个信心进到我们心里头之后，过后的事情发生根本没有费劲，从来不是费劲的，费劲的都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最主要在这里的一个人就是思想的一个偏差在于说，我们今天把这一个在上面一旦经历到一件事情之后啊，我们不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所领受啊，我说这领受的这个信心不是神直接给我们重生的时候那个全备的信心，我们领受的这一个信心，它是有，可以说你可以说是有大小的，或者说是它是怎么来讲，是需要成长的，对吧？需要成长的。神给我们灵里头那个信心 一次就给我们是从基督那里来的，不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对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以及基督的信心的那个认识需要成长，过后彰显出来的是跟哪一个成比例？自然是跟后者，是跟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个信心，对不对？所认识到的这个信心，更准确来讲，那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他才要鼓励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想更多经历上帝的恩典，都需要竭力去追求，都需要去追求这个启示。你不追求，因为你过后所经历到的是跟这一个成比例的，跟这个成比例的，我不追求，那可以所谓彰显出来的就很少。但如果我们在这个信心上不去成长，却又想要得到各种各样的果效，那自然就加上了很多属人的方法。我要去试这个，我要去试那个，这么 command 行不行？如果这么说不行，那么说行不行？用这个语气行不行？用那个语气行不行？我们就会试各种各样的方法。后面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试图用属人的信心去代替属神的信心。属神的信心它彰显完全不费劲，因为那个信心里就包含着所望之事的实底或者实质。但是属人的信心里头没有内涵，最终来讲那个压力那个担子还在我们个人身上，所以无论我们去用什么样的方法，最终还是带不出那个果效来，对不对？所以今天问题出在这里了啊，这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所以这一次呢，这一次他就我们从这里如果继续往前发展，他就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更深的啊，更深的，我们不需要去操心彰显的事情，彰显是自动的，只要有那个真信心，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信心的这个上面不断的往前进步，认识我们里面的这个耶稣基督以及他的信心。那所以之后需要继续成长，那之后啊，就领受了这个启示之后，怎么样成长呢？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啊，答案都已经就在罗马书接下来他就讲了。罗马书讲完因信称义之后，我也不打算把罗马书很仔细的来讲后面的，但是我们可以把有一些看出来。当他讲到罗马书讲到第五章中间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个就是因信称义里面更深的一个道理。然后他就讲到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这是指亚当，在亚当里面所有的肉体都是从亚当里生出来的，所以亚当被定罪，所有的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他实际上还是在讲因信称义，只不过是在讲到底怎么一回事，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义行，众人被称义得生命，他所做的是算在我的身上的。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众人成为义了，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完全扭转了亚当所做的这个错误，完全扭转了，完全扭转了。然后接下来他就讲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这意思说，其实呢，在亚当里面所有的人都变成罪人了，所有的人都被定罪了，这个时候还需要再去定罪他吗？就不需要后面再有律法，他已经被定罪，他里面的人都被定罪了。律法是外天，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过犯显多，让每个人看到我们个人又有违背上帝的诫命显出来。但底下这句话是多么伟大的，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句话我们可以就把它读过去，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但你仔细想想啊，如果我们已经领受因信称义这个道理，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我们，今天上帝的恩典，今天就是这个，就是他的那个范围啊，和他的那个强度，完全胜过了我们人可以考虑到的或者人可以做的任何的错误。你想想，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他所说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的任何一个思想，我的哪一个地方上不够属灵，然后在那上面不够合上帝的心意，在哪一个事情上还追求神不够，甚至这些东西所有的你可以想到的所有的错误，所有的问题，不管是别人的错，亚当的错，或者我今天我的错，或者我都信了主了，或者我都明白恩典，但是我又有爱世界，所以还是我的错。但是这句话说什么？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就意思说，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完全是胜过任何我们人可以犯的错误的。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这句话好，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相信了，我们今天就可以在我任何一件事情上得自由。当然得自由不是说我们就继续犯罪，他同时也告诉我们，当我们为家人祷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罪今天是大到一个地步，所以恩典呢今天就达不到他们了，所以恩典就不能够挽回他们犯的错误了。知道吗？主耶稣讲过，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因为上帝的恩典就是这么广大，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神的恩典就是要在原来罪在那里作王的地方，恩典要把那个东西全部都抹掉，让上帝的恩典在这里显出神的义来，显出神的荣耀来。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个你看没有？当一个人开始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你就可以继续领受因信称义接下来带来的事情。你如果已经领受因信称义的这个启示啊，你发现你跟神的关系马上就改变了。他不光是这是自动的，没有一个人领受因信称义的真理，今天来到上帝面前却觉得，哎呀，你看我做的不够好。因为你要领受了，它就意味着你做的这个东西不重要，没有区别，对不对？这是自动的，它不但这个是自动的，它自动就开始为我们对上帝其他恩典的认识铺了一个，就奠定了这个道路，好让我们可以领受接下来的一些事情，原来你就无法领受的。所以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句话当然我今天也不打算再仔细的讲，但你就可以看到说，这因信称义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多么奇妙的一个门，让我们可以进到恩典里去。然后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那当我们讲到这个，就是看到圣经里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你要想，对一个在律法之下的人，他听到这样一个道理的时候，哇，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犯的罪越多，那是不是恩典就更多呢？因为恩典既然要胜过这个罪嘛，对不对？这句话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那接下来的结论就说，那如果这样子是什么？那这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而且我犯的罪越多，恩典岂不显得越多吗？然后保罗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一个更深的道理，这个更深的道理他说断乎不可，在这里就是说那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你如果去看英文啊，这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How shall we who died to sin live any longer in it？ 这是用的过去式，这是已经完成的一件事情。当他讲到这个恩典，前面因信称义，接下来让我们看到恩典多么奇妙，让我们可以完全不去看自己的失败，就看到神的恩典是多么广大，这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一个释放。但是就是故事没有结束，一个人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地方，这条道路啊，你一旦要领受，他就一直把你带着往前走，必须一直往前走，直到把我们带到与基督完全合一的那样一个光景里头。因为他 他前面好像只是衣上的耶稣衣上的摸着耶稣衣上的穗子，就好像我上次提到的启示录里头讲到这个衣服啊，象征的是基督的义嘛，对吧，象征是基督的义，所以呢这个就好像摸着他衣上穗子。但接下来你看没有，这里所讲的不是指耶稣基督的衣上的穗子而已，原来因信称义，他把我们给我们开这个门，进到这个门里头是要去与耶稣基督去和稀，而这件事情呢不需要我去做，因为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How shall we who died to sin live any longer in it? 为什么会有前面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会有问题说如果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为什么有这样问题说那如果这样子我就还不是活在罪里头让恩典显多呢？这是不明白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这个因信称义，上帝怎么样把这个把神的义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他不是用一个理论，知道吗？我以前有的时候读这种书，把这常常讲的神只是算而已，哈，神不是算而已，神是通过耶稣基督做了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死了。当然对于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今天不能不愿意去跟耶稣基督死与复活认同，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明白接下来我们所讲的这个事情。但是对于一个重生的人来讲，需要知道这么一回事，需要知道圣经里头把这个事情啊是当作已经发生的事情来讲的。然后他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这个洗礼啊，当然大家可以说这个我们的受洗呢是跟耶稣基督预象征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同样在圣经里头把这件事情是当作完成就是发生的事情解释的。而他所说的跟耶稣基督一同受洗啊，跟耶稣基督一同受洗，这是主耶稣基督不是说吗，我要受的洗还没有受，我的心是何等迫切呢？他所讲的这个他所受的这个洗礼是什么？就是他的死和复活嘛，对吧，他的死和复活。所以这里讲 therefore we were buried 过去是吧 with him through baptism into death。 所以这个 baptism这个洗礼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死。 That just as 就像 Christ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by the glory of Father, even so we also should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这个 should 上都这个词不在那里的，不在那里的。他的意思说啊，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生的事情真的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了，真的已经发生。保罗就是这么说的，他一直都是这么说的。他底下说，我们若与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过去读这个圣经，如果没有仔细看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讲，哎呀，我要跟耶稣基督在死的形状上联合。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因为这里有一个我们若，对不对？我们若就是我要做的。你去看 For if we have been united together， 这是我要去做的吗？不是我要去做的，真的不是我要去做的。他的意思说，如果我们，他可以说是既然我们跟他在死的形状上已经联合了，那么我们一定会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正是这个原因啊，他前面才可以说这句话，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正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耶稣基督当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跟他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行了那么多神迹，已经彰显了上帝的荣耀，但是那个程度跟他死里复活身上高天可以与父神同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样子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耶稣他可以这么做，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可以这么做。他整个的死里复活就是为着我们， 就是通过他的死里复活，把那一个复活的生命，把父的荣耀，把父的荣耀可以降在我们身上。然后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又看到说神的荣耀是什么时候降临的，神的荣耀应该是从啊，你可以说西乃山有记载神的降临，对吧？另外呢，当他会幕做好的时候，那里也充满了神的荣耀。但是圣经也讲到神的荣耀在他们当中，其实一直在他们当中。什么时候离开的呢？以西结书，以西结看到那个荣耀就离开圣殿了。而且如果你去看他那种描写啊，那荣耀渐渐离开，离开了圣殿又到什么地方，到那个山上，就是很舍不得的那种啊，恋恋不舍的离开他们。其实你从那里你就可以看到说，在以色列的那个历史当中，自从他们出埃及，然后到以西结书记载的过程当中，神的荣耀一直都在他们当中。但是在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真正的活在上帝的荣耀里头？没有几个人，对吧？没有几个人。这里讲到是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就是他，就是那个圣殿或者会幕所预表的。所以旧约里头讲到那一个荣耀充满了圣殿，甚至祭司都不能够在里头站立，所有的事情都为了预表新约的一件事情，有一天父神的荣耀要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要充满在他里面。但是这里头奇妙的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跟耶稣基督在死的形状上已经联合了，既然已经联合了，那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必然联合。意思是什么？我们得着了在耶稣，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所得着的完全一样的。当然我们是在他里面得着的，我们是不是单独与他里得着的，我们是在他里面得着的。但是不管怎么，你去看这些经文啊，保罗讲完因信称义之后，他就在很明确的讲一件事情，我们不再是我们。所以这才有刚才那个问题，我到底是谁？这是圣经里给人的解决方法的，我到底是谁。然后他底下讲到，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他这里同样讲的 knowing this that our old man was crucified with him, was crucified, 跟他一起定了十字架。当然呢，耶稣只定过一次十字架，所以我们如果要跟他一起定十字架，必然也是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明白之后，过后最主要需要明白的就是我跟耶稣基督已经同死同复活。所以这就有这么一个问题了，对吧？有这么一个问题叫做我到底是谁，到底我到底是谁。所以呢，你回头来看哦，圣经里头它真的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我们每个人对自我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不满，不满意。如果今天啊，一个人对自我非常非常满意啊，对自我非常非常满意，在肉体里头对自我非常非常满意啊，今天的美国总统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对他舆论上的攻击？他对自我非常高的一个满意程度，可能是表现出来的。但是别人觉着你所做的很多事情明明是不合适的，所以呢，就在这攻击来攻击去的，对吧？攻击来攻击去的。但是我就不谈政治，就讲我们每一个人啊，如果我们就是今天在肉体里头，绝对没有一个人对自我有真正满意的。一旦满意了，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肉体里头的特点，你在肉体里头一旦满足了，人就变成不思进取了。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啊，那个富翁，百万富翁到一个不一定百万，纽约的一个商人到那个去度假的那个故事，那个渔夫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吧？他看人家钓鱼钓那么好，哎，钓了几条，人家就不钓了。他说你干嘛不多钓呢？人家其实基本上的意思说我已经够了嘛。他说那多钓有什么用啊？多钓了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然后呢，然后刚将来可以雇其他人，然后扩大自己的公司，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了，你就可以自己再不用做了，让这个 business 自己运作，然后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去休假了，你就可以，他说我现在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在肉体里头啊，如果一个人对这个自我和跟自我相关的东西一旦满足，必然变成不思进取，人就没有活着的动力了。所以在肉体里头是没有办法，就说是在肉体里头要让人除去这个缺乏感啊，同时就除去了他今天努力向上的任何的动力，这样子活着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呢，问题在于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肉体都有这个特点，他已经有这个特点，他对自我不满意，他做什么样的事情啊，除了一些无关的事情，所有想要去做要有点动力的事情都是为了解决这个自我的问题。如果不是，那为什么我学习想要比别人学得好呢？如果不是，为什么我希望我找工作比别人找到的好呢？如果不是，我为什么希望我开的车比别人好呢？如果不是，为什么希望我的家庭要比周围的人的那些家庭感觉更幸福呢？就我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做一切的事情背后都是因着对自我的不满足，这个不满足与生俱来，这个不满足所有的人不需要努力都已经有了，撒旦借着亚当都已经种在我们里头了，而这个不满足呢，又是我们的动力，又是我们的痛苦。动力就是让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劲，愿意去把什么事情做更好，愿意去付之努力。但是为什么是我们的痛苦呢？每一次一些挫折发生，如果比较深刻一点的，都会让我们深深的受伤害，因为他就又在定罪这个自我，让我觉得这个自我多么的不堪，多么的不好。如果一个人用尽了努力还是那么不堪，还是那么不好，那这样的人就陷入绝望当中。所以你看没有，这个在肉体里头的这个对自我不满意啊，它已经是既成的事实，我们的痛苦就是源于这个。所以对于今天一个人，就算从来没有想去真正讨上帝的喜悦，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样子的光景里头，没有一个人例外过。但问题在于什么啊？问题在于圣经里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通过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上联合，所以通过这个呢，就可以从自我里头得着真正的释放。前面讲因信称义只是从自我的某一方面得到释放，特别是指良心方面，特别是指面对跟神的关系方面，但是呢，那一个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它让我们明白原来它不是停留在这里，它让我们从自我里头彻底得释放。我不知道在座的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跟自我的释放，或者是不是很盼望跟自我的释放？有很多人啊，虽然这个自我不好，但是呢，跟这个属肉体的自我联合的挺紧的。就是如果我在自我里头属肉体的这个天然的我，它里头还有不少优点，不管是在世界上我通过我的勤奋努力，我觉得我还是有一定聪明的，我虽然做不了很大的事情，但我总能够做一些事情，我还是挺为那些事情觉着蛮 proud 的。或者说我跟神的关系方面，我觉着我对上帝还是很认真的。就是这个不管你涉及在哪一方面啊，这一个自我只要有这里头的这些东西啊， 不管是在神以外，就是跟神没有关系，自己的生活是在靠着这个自我，觉着还有些满，相当的满意，或者说跟神的关系方面，觉着我之所以今天还是个不错的基督徒，其实跟我自己追求上帝的心，我在上帝面前的摆上还是很有关系的。这样子呢，就没有多少的心思，或者没有多少的愿望想要脱离这个肉体，然后就是会在这个自我里头继续的去努力。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在自我里头，如果内心里并没有想去脱离自我，然后在不管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或者在追求什么方面所做的事情，这个时候所做的那种自我努力啊，其实跟这个是很相似的，就是还是通过一些人为的方法试图去怎么样，试图去提高那个自我，因为没有想放弃它，但是那个就没有想放弃那个天然的那个我，那个肉体的我。我不知道在这里想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图画描述的比较清楚啊，就是说那个肉体里头的我是随着环境这样子塑造，所以家庭环境经历等等在世界上的经历塑造出这么一个我来。这个我里头当然有苦有甜，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有苦有甜，但是呢，今天如果我对那一个自我还有相当的一个留恋，因为看到其中的甜头，然后就忘了今天整个这个肉体的这一个我是天然的那一个我，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做什么事情啊，这个就还是世界上人的方法，那个自我怎么来讲，把一个自我意识，我的这抽象的这个自我意识，抽象的跟那一个肉体里头那个自我的那个形象是重叠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呢，想要去努力，想要去提高，想要去干什么，其实就在修改肉体，是不是？那个是不是跟这个一模一样啊？跟这个一模一样。我们觉得可能其他人，这世界上的人有的做法很可笑，因为很多人啊，这是成功的例子哦。我有看到有的新闻里头，有的人为了去做这个手术，当然有中国的有些人。去可能很看到这么好的，然后去韩国去做手术，结果有那些人来，就是那种很好的那种整容医生，其实很不容易去能够 book 到他们的，所以还有很多人是来骗人的，然后有的人长得其实原来还不错的，结果整容手术失败了，哎呀，这个我就觉得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你就想这对这种人失败之后是多么痛苦的，因为他多么看重这个，才想要用这个方式去提高，结果呢带来的结果比他原来还糟。你像这些人真的我就觉得痛不欲生哦，痛不欲生，但何苦呢？是这样的人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如果没有真的想要脱离那个肉体的那个我，所做的一切努力就跟这个相似。所以这条道路啊，如果越往前面走啊，其实它这个原则跟前面非常相似，那个道理好像更深了，但是其实也是完全就一样非常简单的事情。一个人要想领受应尽称义之前，就让那个真理对自己带来那么大的释放之前，他前面就在努力靠着自己的方法去讨上帝的喜悦，结果带来那么大的定罪感，到了一个地步他都觉得很痛苦了，很绝望了，但像马丁路德一样，他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这是为什么这么伟大的真理啊，在经过那个时代之后，在教会里头其实没有带来多么伟大的影响，反而变成很多人用来就是能够很舒服的活在肉体里头的一种方式。不要紧了，不是靠行为了，我靠信心了，神是按信心，我已经信耶稣了，所以呢我已经称义了。你看没有，一个人如果没有想要脱离自己的那个义， 今天神的意就算讲清楚了，内心就很难领受。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他一直靠自己的努力想要讨上帝的喜悦，今天把福音讲给他，把因信称义的道理讲给他，他没有，不，我从来没有见人不会去很仔细很开心，然后只去听，一直听到自己听懂，一直听到自己内心里得释放，没见过这样的人。就意思说，今天这个福音对他来讲正是他的需要，他就是觉得自己没办法讨上帝的喜悦，然后在这里头痛苦，他的痛苦就是从这里头被定罪。然后福音今天不要说一个人讲多，只要讲一点点他就开始竖着耳朵听，然后竖着耳朵听，一开始他一边听一边心里头还有原来那些定罪感，但是他知道今天所讲的这个福音就是他的帮助，就是能够救他脱离现在这个痛苦的光景的，所以他就一直专心的听，很快就听懂了，没有什么听不懂，只有什么听不懂，没有什么难领受，一点都不难领受。原因是怎么样？他的心已经预备好了。他的心所谓预备好了，就是因为他靠自己的努力尝到靠自己的努力的痛苦了。同样今天要领受这个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这件事情上，难领受吗？可以说很难领受，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我自己啊，在这当中都好几年，神都讲了多少次但是呢真正领受都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我在教会观察人领受这个真理，虽然我们教会真正讲这个已经讲了也是有好几年了，起码有两年了吧，对吧？起码有两年了，讲这个就比较强调的讲这个真理，但真正内心领受的弟兄姐妹也不多。那你说这个难领受吗？好像很难领受，但我今天想明确的讲，所谓难领受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跟我的肉体结合的太紧密了，我对天然的那个我还没有达到一个地步想要放弃它，就是没有想要放弃它，就觉着它某些方面还有优点，而且呢在继续往上走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犯这个错误。你知道我们领受了因信称义，我得到了释放，我开始经历到信心在我身上的果效，但是呢那些所有的果效都是因着我们跟耶稣基督某一方面认同，就好像摸着了他衣上的穗子，是从那里头释放出来的，它不是从我天然人里头释放出来的。但是呢我会以为，因为我就活在这个整个这个混合体里头嘛，我们属人的经历是个混合体，所以然后我把这里头的所经历到的好处呢，我又会不知不觉归功在天然肉体里头的一些事情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没有太大的心思想要去脱离肉体。这个呢就是在往前走了一步，但再往下走，因为没有那种真的想跟肉体断绝关系的那种心态，就等于没有预备好心来听后面的这一个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啊，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什么叫非常简单的事情啊？就说是今天啊，对于有的人来讲，要理解我跟耶稣基督已经真的已经哎，前面的经文已经同死了，已经同活了。这个好像很难理解，很抽象的，因为我是我们，我活在这里，我活在地上，耶稣基督2000年，我怎么跟他已经同死同复活了，好像很复杂，或者说有点想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其实要进入这个真理啊，唯一需要的一个新的启示，是一个我们一直在讲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属灵的人。而我们所说这个属灵的人啊，我今天用这个词，我不是讲一个人很属灵很属灵的人，我是在讲人就是属灵的， 什么叫人就是属灵的？你如果去看看圣经里头，在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你现在想，神是属灵的，神是灵，那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是不是人必然是属灵的？如果人不是属灵的，就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且如果你去看他造人的过程当中，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这个生气后面在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耶和华的灵，他把他的灵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是说他成了个 living soul， 他成了一个活的魂，名叫亚当。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脱离这个肉体，如果真想要跟耶稣基督在死与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其实一开始就说是没有一个说法，没有一个让我很能够明白很简单的一个，你也可以说是理论，也不能说是理论，很简单的一个描述让我就明白真的有这么回事。但是如果我想要脱离，又加上这么一个启示，知道说原来亚当哦，之所以成为亚当，是因为他是有这口气。如果没有耶和华的这个气吹在他鼻孔里，这一个能够叫亚当吗？他里头没有生命，不但没有生命啊，他也没有自我意识。这个时候他的自我意识还都没有被创造出来呢，那个自我意识，这个叫所谓成为活的魂，乃是神的灵进到这个器皿之后产生出来的一个自我意识。只有神的气进来，才可能有这个自我意识。所以今天亚当这一个自我意识，他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亚当，他看这个世界，他知道跟自己不一样，他有一个自我的认识，支撑这个自我认识，支撑有这么一个意识的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这个灵，没有这个灵就没有亚当，没有这个灵就没有自我意识。所以呢，他是一个属灵的人，这个不是他不需要做什么是属灵的人，是上帝造他，他就是属灵的人。而且呢，不但如此，神在造，你看我回到前头，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是照他的形象，不光造男造女，亚当是他的气吹到亚当的鼻孔里，那夏娃是怎么样？从亚当身上取出来一个肋骨造出来的。所以不但亚当是属灵的，因着神的气，夏娃也是属灵的，因着那个肋骨里头已经有那个气，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一个人之所以是成为属灵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灵在他身上，这个不需要人间所选择的。如果你选择做不属灵的人哦，从这个意义上，只有连做动物都不能做，因为动物里头他们里头都有气息，对不对？只有做石头，非生物的其实都是上帝用他的灵和他的话造成的。所以要想不属灵啊，只有不存在，真的只有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当然我们也明白圣经里头讲属灵的基督徒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是认识自己属对自己属灵的这个生命的一个认识。总之来讲呢，你如果想要脱离自己啊，想要真心想脱离这个肉体，只需要明白一个真理，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了，而且耶稣基督我们人是属灵的。那属灵的人有什么特点啊？人如果是属灵的，那夏娃这里已经看到例子了，亚当领受了，夏娃就领受了，夏娃领受的是亚当已经领受的，夏娃之所以是这样子，是因为亚当领受了。如果亚当没有领受，没有那个气，后面就不存在夏娃，拿出肋骨也成不了夏娃，对不对？所以呢，后面的夏娃要想成为亚当所成为的，不需要他做什么，神已经做好了。不但如此了，在这个 希伯来书里头讲到那个不是麦基洗德吗？麦基洗德是大祭司，他在这里讲基督，其实麦基洗德是象征基督，他是真正的大祭司。在利未啊，利未支派的人可以做祭司，他说是借着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献祭的时候他已经献了祭了，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呢，因着利未在他里面，他不是说吗？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所以呢，他先祖所做的就把他包在里头做了，就等于他也借着他先祖向麦基洗德献了祭了。所以你看没有，在亚当夏娃的例子很简单吧，夏娃得着的就是亚当得着的。在麦基洗德跟亚伯拉罕这个例子里头也一样的，后面的利未他借着亚伯拉罕做的也已经做了，亚伯拉罕做了他就做了，亚伯拉罕没做他就没做，因为他是被包在亚伯拉罕里头的，他是他的后裔。他的后裔在这里不是我们人从肉体在讲，是从属灵的这个角度来讲，后面所有的人都是他的那个灵在哪里，包在前面的那个灵里头，包在前面那个灵里头。我们来看施洗约翰讲过的一件事情，当他看到那个什么，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他说这就是我曾说的那一位，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什么叫本来在我以前？我把这一句经文用在刚才的这个观念里头，什么叫本来在我以前？我们前面不是说吗，亚当在夏娃之前，夏娃被包在亚当里，神给亚当的夏娃就已经得着了，在亚当里头时候已经得着了，把他从里头取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对不对？利未以及利未的子孙包在亚伯拉罕里，亚伯拉罕做的后面就已经做了，就你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做了， too late， 如果你想要不做都不行了，不做你得回去让亚伯拉罕不做才行，但亚伯拉罕做了你就没得选择了，就已经做了，但你可以不相信这件事情，至于有没有做已经做了。所以呢，今天当我们再来看这个圣经里所讲的这个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时候，今天只需要一个启示，就是刚才的人是属灵的，人间是属灵的，后面的就包在前面的那个里头，前面所做的后面就已经做了，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认同嘛。所以当我们如果只看到这么一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就得想办法，我怎么去跟耶稣基督同死呀？然后我们听到上次讲到的，就是说是牧师讲到说，哎呀，就是这个讲到这一般人发基督徒发现这个问题是死不透，就是靠自己去死，怎么就不死呢？如果自己把他整死那就麻烦了，真的就麻烦了。我们把他弄死是不行的，我们弄不死的，我们弄死的话我们就没命了，我们在这地上就没办法生活了。这一个死与耶稣基督的同死同复活不需要我们去做，是他来跟我们认同。前面不是讲这句话吗，在我以后来的反成在我以前，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你现在想一想哦，从神口里吹出一口气，那一口气成为亚当的一个，成为亚当生命的本质，他拖着亚当，让亚当就算犯了罪还活了830年，应该是830年，如果错了回去去查一下。但就那口气，今天我们所说的来跟我们人类认同的是谁？是元气，是那个气的本源，包含万有的基督，那位称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那一位。那请问他里头有没有包括我们人？ 如果夏娃被包在亚当里，亚当得着的，夏娃就得着了；如果利未包在利未，还不光利未，利未的子孙包在亚伯拉罕里，亚伯拉罕做的，他们就做了。那今天道成肉身的这位是谁啊？道成肉身的这位是神的道，所有万物都是他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今天来成为人的样式，他里头包了谁？他是不是就可以把所有的都包在他里头？这太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他是那个源头嘛。其他所有的只不过是他里头可以说分出来的一部分，成为这个，成为那个。他今天居然选择成为人的样式，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他存心谦卑啊。你想一想，他是那个最原始的那一个，包罗万有，万有都不能够代表他，万有只不过是他来造出来的，但他这个原始的，他成为人的样式。当他在克西马尼园里头祷告的时候，他是代表我们所有的人。这个事情不需要你我去做的，所以他所做的这个事情，他跟我们认同。实际上说什么？神使那无罪或者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来跟我们认同了，基督2000年前上十字架的时候就跟全人类认同了，正是这个原因，所有的罪都算在他身上了，所有的罪都算，他可以这么算，真的算在他身上了。他就可以，本来不知道罪，本来没有罪在他的身上，但是呢他跟我们认同了。所以这件事情啊，你看没有，我所强调的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发生的，要理解也不难，只要理解什么叫做属灵，亚当是怎么回事，亚当跟夏娃原来是这个关系，哦，同样的事情用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是这么一个关系，然后今天就把这个关系明白了，原来基督跟我们就是这个关系，就需要这么一个启示。这个道理难理解吗？不难理解吧，但是要让这个道理成为我内心的一个真正的启示，好让我活在其中，却需要我们像前面领受因信称义同样一样，我今天啊，对这个天然的我真的不喜欢，我真想去认，不想认同了。它里头所有的优点，我都会发现那里头的优点哦，都已经被 twisted， 那里头的优点里头都被污染了，优点又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那里头没有一个能是一个彻底的好，里头的良善都会让人去骄傲，有的良善都会让人去靠自己。良善都会因着靠自己，然后到面临压力的时候又会压力很大，没有办法信靠神。所以那个肉体没有什么好的，但问题在于你我能不能在内心深处里真的不喜欢那个肉体，真的把他的一切的东西都觉得这个东西真是 garbage， 我一生的痛苦都是从那里来的，我想要活出一个荣耀得胜的生命，就是他让我活不了。神的这个工作都做了，我说都做了就是说神给我们不需要我们去做，我们今天就是去信，但是要去信这个真理却需要我愿意去放弃这个肉体。所以对我们的需要其实就一个，我在这上面不能够进步，就这么简单一个原因，我没有 ready 放弃这个肉体，没有 ready。 但对一个 ready 的人啊，今天再去听这些讲到，不管是在今天讲还是过去我们所讲的，我就说内心里想要放弃的时候，你再去听的时候，其实圣灵就把那个很简单的启示给我们，一开始是不明白，头脑上不明白，后来头脑就明白了，再后来内心里就明白什么叫做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新人。 所以今天拦住一个人啊，没有办法往前的，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如果一旦明白这个圣经里所说这些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我们常常用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或者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些呢，就变成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一点都不需要去努力信他。信了以后就这么看问题了，信了以后就这么想问题了。而一旦信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带出来的果效是自动的。我们前面为什么会犯那个所说的这个错误，用自己人的信心去取代？因为啊，随着我们与耶稣基督认同的程度不一样，认同的程度我在这里现在就定义成信心，我们领受的那个信心，我在哪一点上跟他认同了，在哪一点就有了这个领受的这个信心，哪一点就可以彰显。原来在衣上穗子，现在是跟他自己，所以呢，如果在这上面跟他认同，那这上面就已经得到所望之事的实底或者实质，那他的彰显就是自动的。只不过现在这个彰显就在更大更深的一个层面，不光是在义方面，不光是在跟神的关系或者良心方面，今天是在我这个人方面。这就是我们圣经里所说的怎么样可以脱离那个自我。但世界上的人就用的减肥也好，整容也好，化妆也好，就用这种，或者好好学习也好，就是用这种方式。但圣经里有另外一个更好的方式。我们其实都已经不喜欢自己的肉体了，但是我的意思前面不是讲吗，天人都不喜欢自己的肉体，但问题是今天愿意不愿意放弃属人属世界的方法，是用那些东西好像那个整容去提高自我呢，还是接受耶稣基督已经做好的一件事情，在基督里头得着一个新我。好，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通过耶稣基督做了何等彻底的工作。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不需要我们真的自己努力去跟耶稣基督认同，耶稣基督乃是真的跟我们已经认同了，我们今天只需要接受他的认同。但是我们要接受，真的需要你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肉体的败坏，以至于真的想要放弃这个肉体，真的想要脱离它，而不只是继续保留它。就好像以前扫罗所做的，他把最好的都留下来，他说他要给你献祭，但是主，你告诉我们说听命胜于献祭。主，我们真的是今天愿意听命，愿意来接受你对肉体彻底的否认，让我们自己真心想脱离这个肉体，得着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主，感谢赞美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